重磅15%关税，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俄乌无人机互轰激烈，学者揭习近平末日战略。释永信被查起底加沙下嘅商业帝国。上海爆财政黑洞，中国社会达临界点。中国北方暴雨创纪录，北京山洪水库泄洪。马来西亚出面调解，泰柬总理星期一会晤。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是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是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是一则快讯，27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举行关键会谈。会后川普宣布，美国已经和欧盟达成 15% 税率的关税协议。川普表示，这是和欧盟从未有过的重大协议，欧盟将会比之前增加对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欧盟将会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同时将会购买1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欧盟同时同意按照零关税对美国开放所有欧盟成员国家。而冯德莱恩就表示，欧盟和美国双方同意实行统一的15%关税税率，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类商品将会适用于该关税标准。冯德莱恩指出，这些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将会为市场带来稳定性。据悉，这份协议并不包括医药贸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到和欧盟贸易协议里面的晶片内容，说未来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将会达成关于贸易扩张法第232条的调查结果。川普仲确认将会在8月1号之前发送更多关税信件，将会对其他国家实施尽可能低的关税。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27号表示，防空部队击落了291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安全局 SBU 一位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乌克兰26号晚发动无人机攻势，同时击中俄罗斯南部斯塔夫波罗尔地区一家无线电和电子设备工厂。同时，俄罗斯在一个晚上亦都出动了超过200架无人机狂轰对方民宅和工厂设施。乌克兰大城市包括哈尔科夫、涅伯城受损惨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罗斯军队再取得乌克兰东部两座村庄。乌克兰军队并没有承认村落失守，但就通报双方发生激战。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三才完成第三轮直接会谈，即使在持续交换战俘和牺牲将士的遗体方面取得进展，但两国未能就停火和安排双方领导人会面达成共识。一直以来，中共在俄乌战争扮演的角色持续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学者莫蒂尔在国会山庄撰文指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这个月初会见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时候，表示无法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失败。其实他没有说真说话，共产中国要的不是俄罗斯战胜，而是继续耗在战场上不断的失血削弱。莫尔蒂指出，王毅代表的是一个拥有庞大宣传机构的极权国家，这种机构和这类国家也都倾向于操纵而不讲老实话。王毅把口讲担心的对象是美国，但是事实上他真正担心的是俄罗斯。莫蒂尔提醒，要由中共的安全利益角度考虑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三种可能的结果。他认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普京可能会开始展现实力，挑战他宣誓的和中国的无上限友谊，中共可能会改变语气。第三种结果是一场血腥但是无法击败俄罗斯的战争。莫蒂尔认为，这种局面显然才是共产中国最追捧的选择。 一个虚弱的俄罗斯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将会受到谴责，但是仍然作为北京的附庸存在，而且除了向他的中国领主卑躬屈膝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的俄罗斯和中共完美契合。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教授近日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指出，王毅在欧洲公开表态的背后是为了向俄罗斯表达忠诚。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今年五月中共外交部一位处级官员和上级有矛盾，叛逃到俄罗斯，还携带了大量高度机密文件，其中就包括中共应付俄乌战争失败之后的预备方案。他进一步指出，这件事引发中共高层极端战略恐慌，因为俄罗斯是台海战争的重要战略中心和能源后勤基地。王毅此举目的是公开安抚俄方，重新支持。没几耐之后，俄方就遣返了中共叛逃的外交官。袁鸿兵教授还指出，习近平暗中策划的这场心理战的背后，目的是掩饰他更大的末日疯狂战略，就是为了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袁鸿兵强调，习近平判断军官是否绝对忠诚有两个核心标准，一是否同意他的台海决战大战略，二是否同意和支持他发动台海战争和与美国决一胜负的基本大战略。袁鸿兵透露，习近平上台13年来已经清洗大约70万中共党政军高级官员，单是将军就超过100人。袁鸿兵指出，习近平坚信在台湾海峡和美国展开决战，不单只能够解决他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境，更加能够为中共暴政立下不朽功劳，一举令美国沦为二流地区性国家。这种东升西降的战略野心是他内心的兴奋点，而不是哈佛大学教授所推测的攻打西伯利亚。袁鸿兵最后总结，目前人类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强大集权专政政治体中共暴政，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是一场全面的认知战。他呼吁所有智库、学者和政治家将思考重心放在怎样才能够战胜这个邪恶的中共暴政，而不是期待他自行瓦解。7月26日，网络传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7日晚，少林寺发通告证实，释永信因为涉嫌刑事犯罪挪用占用项目资金、自愿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同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个部门联合调查。26日，自媒体媒派首先声称有多个可靠信息来源证实这件事，随后追月素星就发表文章说，通过知情人士确认释永信已经被带走，还特别指出今次可能是与经济没关系。这个传闻很快就传开，成为26日最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释永信俗名刘应成，衔头是中共控制的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素有政治和尚和少林 CEO 之称。释永信在掌控少林寺30多年的时间内，兴建了一个横跨多个领域、涵盖海内外的超级商业帝国。他名下一度控制18间企业，涵盖文化、餐饮、医药和服饰这些领域，可谓富甲一方。释永信将少林寺由寺庙清净的地方蜕变成一个是非之地的名利场，剃度的出家人成为一种社会职业，被斥责是败坏佛门正地，丑闻一直不断。2011年，释永信就被传出嫖娼被捕以及包养北大女生。2015年7月26日，自称释正义的少林寺弟子先后5次实名举报释永信拥有双重户籍，包养几名情妇，同尼姑释延结有私生子，还出示了相关证据，当时就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而网络披露的副部级释永信出门的座驾是几百万的豪车， 身穿价值几十万的袈裟和佛珠，海外有巨额资产，身价达到30亿美元，经营的年收入过亿。不过2017年2月，大陆各大媒体相继转载了河南日报网就2015年针对少林寺方丈的举报对河南调查组负责人的专访，结论就是举报的释永信经济问题都不是属实，只是少林寺在财务和内部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当年释永信被指控有私生女亦都不是属实。不过由众多的网民留言来看，绝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调查组的结论，一句后台硬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人民报指出，之前有不少文章已经披露指释永信是恃住江泽民身边的红人和已经去世的中共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的提携而做了方丈，同时曾经追随他诋毁法轮功。在他任方丈期间，攀附了江派的曾经主政河南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14年4月19日，李长春就携带家人前往少林寺参观，当时有海外分析指李长春这次露面是在中共高层博弈激烈的时候，在胡锦涛高调露面之后为江派站台，挑衅胡锦涛和习近平。报道认为，至于释永信当年在被调查之后终于被漂白，很难讲没有李长春的介入，现在释永信突然被带走调查，是不是因为他后台出了事，亦或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孽在中共新的反腐运动下被制旗，而至于后台亦都无力保他。无论是哪个原因，释永信被查极大可能和中共高层有牵连。中共经济萧条肉眼可见，上海亦都爆出财政黑洞。六月下旬，上海传出消息，市里面某官员说郊区公务员工资紧张，市区各区帮郊区，徐汇帮奉贤，长宁帮青浦，闵行帮松江。以前上海国内生产总值 GDP 排第二的松江，现在成为倒数第二。松江的大企业迁移到东南亚的已经有80%，一下子失业接近60000人。而上海当局就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相反竟然再次抛出光鲜的 GDP 数字。7月25日，上海市统计局发表报告，话上半年全市 GDP 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1%，但是上半年上海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只是0.2%，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3.5%，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大低于 GDP 的增长。关于上海财政黑洞的消息并非是空穴来风，上海律师戴佩青日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上海财政都已经困难，连最有钱的浦东区都不够钱，那跟消费习惯有关，亦都跟失业有关。很多人离开了上海，无论是高科技人员亦或是底层的打工仔。财政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奉贤区就有25亿的财政短缺，松江区去年的赤字就高达157亿，咁讲明松江区严重依赖市级财政输血。松江区曾经是上海第一工业区，松江区的衰落被认为是代表上海制造业的衰落。上海经济衰退体现在社会的各方面，工厂倒闭和外资撤离直接影响了租赁市场、家政行业和电工以及快递这些行业。戴佩青分析说，疫情以来特别是上海封城之后，大量有钱人移民，资产外流，但是其实这跟疫情没有关系，将疫情撇开，人家真是看透了。现在又是贸易制裁，又是各种各样的商店厂房关闭，厂都搬走了，搬到去东南亚。共产党真是太可怕，无孔不入，根本就不按照游戏规则。24日 A 股上证指数重登3600点，但是股民就感受不到牛市带来的红利， 都只是感叹话，只是赚指数不赚钱。吴东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刚认为，这一轮反弹并未形成交易的主线，而是呈现电风扇式的轮动特征。大陆知名财经自媒体人吴晓波26号透露，很多投资者表示自己并未吃到肉，更有人感叹在3400买，在3600蚀，还有人说自己是身在牛之不知牛，更有人用牛灾来形容自己逆势下跌的账户。不单只是上海，据彭博社根据中共财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计算出，一月至到六月，中国广义财政赤字达到52500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扩大45%。中国上半年的预算赤字创下纪录新高。社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持续恶化已经引发连锁反应，民怨大，社会乱象重生，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临界点。中国北方省市连日落暴雨，陆续扬出灾情。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国水利部27号表示，受连日暴雨影响，27号下午3点，中国北方7条河川出现有观察纪录以来最大的洪水，而其他多条河川水位亦都持续上涨。官方已经就这个情况连续发出山洪、地质灾害的橙色警告。北京密云区出现暴雨山洪，山洪激流冲入村庄，有桥梁道路被冲毁，有村民屋企被浸，被迫半夜跳窗逃生。位于北京郊区的密云水库更加出现每秒6550立方米的入水量，创下1960年启用以来的最高纪录。该水库已经在27号下午3点开始泄洪，不少北京市民认为，今次是密云水库自从1960年建成以来少见的几次泄洪之一。截至27号下午5点半，北京4区发出暴雨红色警告，6区发出暴雨橙色警告，而北京全市就发出暴雨黄色警告。河北省是今次落雨的主要受灾区。阜平县25至26号连续2日持续落特大暴雨，创下该县单日雨量历史新高。其中西庄观测站更出现了532毫米的惊人雨量。截至26号6点为止，阜平县已经有2人丧生、2人失踪、46000人受灾。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省易县，以及2023年出现严重洪灾的涿州市，这几日亦都连续落暴雨，其中易县截至25号上午8点为止，单日的雨量就高达超过440毫米，不单止创历史新高，仲直逼以往全年的雨量。保定市、承德市亦都因为豪雨导致几百座发射站受损，其中保定市目前仍然有接近1/3的受损发射站仲未修复。另外，河北省境内有3条高速公路因为豪雨封闭了部分路段。山西省天津县一部客货车当日上午被大水淹没，车上12人全部失踪，而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据大陆媒体消息，7月26号下午，山西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部重型拖斗车同一部小型客货车相撞，造成双方车辆严重受损，车上6人经抢救无效离世，还有8人受伤。官方话事故原因正在调查。综合法新社同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哈山27号宣布，泰国同柬埔寨已经同意由马来西亚出面调解泰柬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马来西亚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据哈山向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表示，柬埔寨总理洪马内和泰国代总理谭普星期一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哈山说，他们对马来西亚有充分信任，要求我们国家担任调解国。他补充说，泰柬两国亦都向他表达了不希望再有其他国家介入的立场。泰国总理府亦都发声明证实这个消息，而谈判会议将会由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主持，预计会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始。 即使在美國總統川普的斡旋下，泰國和柬埔寨星期六同意立即進行停火談判，但是雙方星期日清晨再度在邊界爆發新一輪炮擊。泰國指控柬埔寨將平民作為攻擊目標，強調在缺乏誠意的情況下無法展開對話，而柬埔寨方面就否認指控。這場衝突已經持續了四日，造成超過30人死亡，超過200,000人被迫撤離。泰國和柬埔寨長期因為817公里未劃定的陸地邊界而爆發衝突，兩國都堅稱對興建在邊界的印度教寺廟、大塔蒙寺和11世紀的帕威夏寺擁有主權。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